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当我们回到欧洲》，我是 Max。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特别，我采访到了一个超级旅行达人，然后超级酷的妹子，然后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她，然后也很高兴可以采访到她。然后呢，这个妹子叫做嘎姑娘，然后。也算是一个微博大 V，然后同名的微博也叫"赶姑娘"，大家可以去围观她。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每一次见到就是，所谓气味相投的人都特别的兴奋，然后跟赶姑娘聊天也是差不多的感觉。就是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怎么说信号不好，然后但是。我记得刚开头的时候跟他说，咱们开始吧，然后他就那边嘿嘿一笑来了一个说好啊，就是特别像两个就是好像认识很久的人。他这个人呢特别有激情，特别有想法，敢想敢做，真的是让我就是采访完整体上感觉就是哇塞，太让人嫉妒了。然后他的境遇包括一些怎么说？生活际遇吧，就感觉让觉得这个世界，只要你有梦想，你有激情，真的是可以，怎么说，做出一些事情。然后那个他的那个情绪化和那个情感是非常非常容易打动人的。然后我跟他聊天下来也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开心。之前就一直想放这一期，但是怎么说，由于我生病，还有觉得中间有一些不太完美的东西，我要就是苦练技术把它给搞得完美一点，然后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给大家放出这一期。然后下面就是我跟他采访时候的录音，大家可以就是听一听，然后在这个评论区多多给我留言互动，然后也可以去支持那个赶姑娘。你听到这种故事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然后到底有没有打动到你？然后整体的这个感觉会是怎么样？而且大家可以去那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我们回来欧洲"，然后或者微博"蒲城城”下面给我留言，然后也欢迎大家 follow 那个赶姑娘的微信公众账号和微博。好的。广告就打到这里，然后咱们开始吧。
约吧，对吧？
对对对对，你不用急，我这上面写的对方信号不稳定，你说你说。
我也看到了，上面写的你的信号不稳定，就是我。OK，Anyway，就是因为纽约呢是就是在我做这件事做的嘛，但是呢，就是我在做事情之前呢，我也是去在纽约待过很久，然后每次去的时候。都会特别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然后就是，我上次去的时候呢，就是我当时呢就走在那个 Times Square，就在那逛街，然后呢我就去挑衣服，然后当时有那个，因为 Times Square 上面有一个 Good Morning America 嘛，然后呢，那个 Good Morning America，我就趴在那个窗户上，我就在那看，我就想说啊，什么时候我会上 Good Morning America 呢？就是早安美国，它是一个电视节目嘛，然后呢我就去了那个，我就去逛街了，逛街了。那买衣服买着买着，突然就有那个摄像机，然后那个人就过来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当我们的 model？" 我说："啊，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是那个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那个节目。"然后就是在现在想要，就是说，因为他们是那个 American Eagle 那个 outfit 那个牌子，就说我们想要就是帮你给你拍一下什么什么的。然后说啊。然后结果呢，我们就拍了，然后周五我就上了 Good Morning America，我就觉得巨神奇，你知道吗？就完完全全真事儿。
命
然
中
后
注
呢，
定
他
的
说，
感觉，
啊，
命中注定是吗？感觉。
就很奇妙，然后就刚刚上一秒你还趴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那个窗口上说，哎呀，什么时候我能上 Good Morning America 呀？然后你就去逛街，然后他就自己找上门来那种感觉，就简直觉得 unbelievable，你知道吗？但是就真的发生了。然后还有就是我第一次去啊，我还是那天的时候，那天真发生很多事儿，就是还是我在挑衣服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就是那个店员就过来跟我搭讪，就说："哎，你外套蛮好看的。"我说："谢谢哦。"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天了嘛，他就说他是一个模特，然后他说， 他说下周呢是那个纽约时装周，你要不要来？我说当然好啊，但是我当时就感觉说可能就是瞎就是聊一下，也没有放在心上，不想说哦人家真的可能会就叫我去什么的。结果就是那个之后他就主动发了短信说那个下周二咱们在 Lincoln Center， 当时还是在 Lincoln Center 那个弄纽约 Fashion Show 嘛，然后说 Lincoln Center 门口见，然后我们就去门口见了。然后就人很好，然后我们就去那块就准备进那个 New York Fashion Week 那个时装周。然后他就带我的时候，那个门那个他本来有一个 invitation， 然后他那个检票人就说你这个 invitation 不能带别人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老娘都到这儿了，你居然让我走。然后我就跟那个检票人说 I come all the way from China， 然后就为了看你这个show啊什么什么什么，就动情的跟他说，你知道吗？然后他让我进了。然后进了之后呢，我看了一场秀，然后又没有看够，我还想看更多场，但都需要 invitation 嘛。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里面晃悠，然后就随便找了一个人，然后就那个人，我就问那个人能不能带我们进另一场，然后那个人就说：“哎呀，不行啊，不行啊，真的不行。”但是他脱他的那个脖子上带了一个牌子，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巨傻的，我当时就翻了一下他的牌子，然后正好就是我们要看的那场秀的那个，他就是那个岛，就是岛那个秀岛，然后我们俩就对视一眼，我意思就是说，靠，你这样还不带我进去，然后就他又带我进去了，然后之后我跟那个女孩就是我们俩就成了那种看秀组合那种，就是我们就因为每次纽约时装周都会有那种。一个那种newspaper 那种，就是告诉你这个秀在哪里啊，那个秀在哪里，这个地点。然后我们俩就是完全不管自己有没有邀请函，就是啊，我们要去看那个 Very Wong， 我们要去看那个 Alexander 什么创，然后我们要什么 Alexander 创，就是那个 Alexander Wong， 然后还要去看那个 Oscar the Random， 然后我们就完全不管自己有没有 invitation， 因为这些都很大的牌子嘛。然后我们就是每次打扮的就是超 fashion， 然后就是走到那个就是快进去那个保安，就是每次那个保安都说你们就，然后我们就给那种 excuse me you don't know who I am 那种脸，你知道吗？
我
然后就没有人敢问我们就是邀请函有没有，就每个人看到我们的神情都是那种哇塞这俩人一定是有什么来头，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这样基本上就是把我们所有想看纽约时装周的秀全部都看了，没有一张邀请函，就之后没有一张邀请函。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当时刚到纽约，我们就觉得很神奇，就是说感觉好像纽约那只要你想做任何事情都能就是都能成功的事情，它是一个就是不是非常讲规则的一个地方。就像欧洲的话就是 OK 是什么就是什么，你没买票或者是你买错票什么就是买错票，但是在纽约这个地方你就会感觉说都是通情达理，他们会相信你的热情，相信你的 passion， 然后他们相信你很多很多的就是额外的理由，然后给你很多可能性。所以这个是当时我为什么还有我当时做 couch surfing 也是第一次做 couch surfing 沙发客，也是在纽约，当时我不知道，然后那个房东是在一个船上，你知道吗？然后那年正好纽约还大暴风雪，然后就是我们就在那个船上巨冷，我都快冻死了。然后他就说那生点火吧，然后差点造成了火灾，然后我就超级害怕，我说我不要在船上住了，我要回去。然后他正好是 NYU 就是纽约大学的那个研究生，然后呢，然后他说那好吧，那就去我办公室吧。然后我们就连夜从他那个船上，然后赶回纽约他那个办公室，然后我们就在那个他的数学办公室睡了一晚上，就是各种就是在纽约特别神奇的经历，就让我就觉得，还有包括就是纽约，你在走在路上，就是总会有人夸你啊 ，I like your earrings， 然后 I like your outfit， 就是你总是感觉这个城市特别特别的热情，然后特别特别的活力。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只要走在纽约街上，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爽。然后就是纽约就是给你那种大楼都相挤压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感觉自己特别渺小，但同时你又觉得就是好棒。虽然我这个描述的词语有点匮乏，
我能感觉出来。
然后就是这个是我之前对纽约的感觉，就是我就感觉每次去纽约就好像回我家一样那种感觉，说 I'm back。然后上一周了，就是做这件事情，就等于说，就是我所有的旅行短视频就是从纽约开始拍的嘛。那是怎么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我并不是说，因为后面有很多采访，我就说什么，哎，那你为什么想要创业？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说要创业，我只是想要做 旅行短视频而已，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正好是毕业刚一年，然后把所有其他做的 freelance 的工作都辞掉了，然后就挺迷茫的，就感觉自己好像说，哎，也不知道能干嘛，就是就想说，哎，那我是想说最吸引我的、最让我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就永远都是旅行，我就一提旅行，我就哇、哦，走去哪儿，然后我怎么怎么查他那个要去哪儿玩什么什么，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呢，当时我正好就是去纽约看我妈妈。然后呢，我就坐在那个火车上，我就想说，哎，因为我每次发朋友圈发照片什么，大家都很多赞啊，然后就说，哎，你这个在哪玩的？然后给我们攻略，巴拉巴拉巴拉，就说很多。然后我又想说，如果我每次做自由行的时候，我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攻略嘛，我就觉得这个很浪费时间。那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为什么不拍一个短视频，然后节省大家的时间呢？就是。因为现在自由行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你要自由行的话，你就一定会自己去看书，去网上查攻略什么的。但是你去网上查攻略的话，又只是看到那些图片，然后你基本上就看那些图片，然后那么大一堆的文字，其实你没有心情去看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以影像的方式最直接的告诉你 ，OK， 我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怎么玩，应该做什么，应该去哪里吃饭，应该去哪里买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觉得 OK， 那我就这样做吧。然后所以我第一天我就拿着自拍杆跑到了那个中央车站，我就开始拍。然后我拍了以后，我就突然想说，谁要看你这一大脸在那嘚啵嘚啵呀，就感觉就是没有任何的特色嘛。然后我就想说，不行，那我就需要摄影师。但是当时我在火车上已经把所有我想要拍的东西全部都写好了，因为我就是非常了解纽约，然后我对我想要的东西也很知道，然后我就开始去找摄影师。那我想说怎么找摄影师呢？我就把那个帖子放在那个美国的五八同城叫 Craigslist 上面，然后我又去，就是如果路上有那种就是拿摄像机的人，我就跟他们去搭讪，我就说，哎，你是搞摄影的吗？然后我自己那个印出海报，然后我就去那个纽约大学，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我去贴海报找人。然后我到最后我还在那个 Tinder 上面，你知道吧 ？Tinder 那个 app 就是找炮友的。然后因为当时我就想说，哎呀，老娘真的拍得太累了，我想说现在我就缺一个男朋友，又会拍摄又会剪辑，所以我就打开了 Tinder， 然后听见我就开始刷刷刷刷刷，然后突然就有一个男的，他居然在他的 profile 就他的档案上面写着我会剪辑视频，我也不知道那男是怎样，但他真的写了这个，然后我就 like 他，然后他也 like 了我，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嘛，聊天了之后我就说，哎，那咱们出来见一下吧。然后见了面以后他人非常好，然后呢我们就聊得也挺好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我就说，那我们拍一个视频吧，他说好，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个视频。所以酒店一定要在纽约做的事情呢，那个视频是我跟他拍一块拍一块剪的。然后因为当时我做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多少钱嘛，就是我妈妈给了我2000美元就是开始做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我跟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以50美元一个片子的成本，就是很便宜很便宜。因为就像他们帮，就是很多人都是帮我，然后有很多人都不要我钱，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在路上认识的人啊，在学校找的人啊，都后来都成了就是跟我一起拍片子的伙伴。然后所以真的是发生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在路上搭讪的那种拿摄像机那个黑人女孩，我们就拍了那个 Hang Out with Local， 就那个有一个黑人女孩唱甜蜜蜜那个，然后她就是完完全全就免费帮我拍这个片子，免费帮我剪，她就很喜欢我做的事情。然后包括我有那个什么很多小吃的片子呀，是 NYU 的一个那个女生，她是叫 Aris， 然后她给人拍一张照片都50美元的，然后他就是特别特别喜欢我这股劲儿，然后他就是成天陪着我跑一天，跑这儿跑那儿去拍，然后加剪辑才跟我一块儿，然后才要50美元，就是发生很多很多真的很感激的事情。然后包括就是各种，其实我在 Craigslist 上还被骗，被另一个黑人女孩骗了300美元，然后那个骗了300美元就是。我们第一天说的时候，他说也是50美元再拍再剪，然后我就感觉我跟他特别聊得来，他特别知道我想要的东西。然后第二天拍摄的时候，第一天拍摄的时候，他就是要不然就是相机没电，要不然就是怎么就各种问题，你知道吗？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说他电池怎么坏了，然后我又给他买电池，然后他又是觉得说我们每天走太久了什么，就各种就是提问题啊什么的。因为当时我才开始做这件事嘛，我之前也没有那些拍摄经验，然后我就想说那就都听他的吧。然后他到第二天就说要涨到100美元， 然后我就说100美元就600块人民币其实也还好，然后我就答应了。然后到第三天他说要150美元，我想说一天一个价吗？然后我就想说那可能就不能跟他合作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那就不行了，但是我说我们把现在的素材拍完，因为我们现在拍小吃那个视频了嘛。然后呢我们那天拍完了之后结束的时候他就说那你把所有剩余的钱都打给我吧。我就想说我现在片子和素材都没有拿到，我就给他钱，我就感觉说有点不但不不就是不安全，不就是什么不安全，有点就不放心。然后呢他就一听我就不给他，他就整个人就是完全就暴躁起来了，就在我们就在第五大道上狂吵起来。他就说你不尊重我，就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不是不尊重你，我说你给我视频我肯定会给你钱的。然后他就说什么哎反正就是各种我都忘了，因为事情过得太早了，我就知道我们在第五大道大吵了一架，然后他就跑走了。我想说不行啊，素材都在他那，他也不能跑走，我就开始追他。然后我就说好吧，我现在把钱给你，然后那个但是我们那个但是你要给我视频，然后我说我们写一个合同，然后我就写了个史上最白痴的合同，连那个就是他要给我的日期都没有，就是什么什么日期之前给我都没有，我就写了一个他要给我素材，然后签了一个名字，然后他签了字，然后拿了钱，然后他就走，然后我在家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 Instagram 也 block 我，就是从此以后就联系不上他。然后我拿别的朋友的手机给他打电话，他接了，然后我就说你什么时候会给我片子，他说看我心情。然后就整个就是反正就是发生了很多让人沮丧的事情，但是也发生了很多就是很多帮助我的人，就是他当时说看我心情之后，我感觉我整个后背都在冒汗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感觉说那我的片子不都白拍了吗？因为我拍当时跟他拍的是9个一定要吃的小吃在纽约，所以说每一家店我都花了钱去吃那些小吃，就等于说如果要再拍一遍就再花那些钱嘛。然后就觉得当时就有犹豫，都就觉得很挫败，然后就觉得不知道还能不能做这个事儿了。然后但是后来就跟那个 NYU 的女孩又重新拍了这个9个小吃，所以那个9个小吃我吃了18遍。然后但是就是虽然我觉得都是现在想起来都是很好玩的有趣的故事，我觉得所有的那个就是mistake 都是跟所有你现在觉得是坏的错误，你在后面看都是好的故事的素材，你知道吗？
对，
我以后有好多可以给我孙女儿啊孙子们讲的那个故事，就说哎呀奶奶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就我就觉得挺好玩的吧，现在想想都挺好玩的。
是，我感觉你一口气说了14分30多秒。
所以你在跟我说什么不用紧张啊什么，我想说我一点都不紧张，因为我简直就是个话痨。
对，我觉得你是有感染力的，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我现在就是本职工作是就是媒体行业嘛，然后我们见人见的多了，然后就会遇到你这种类似像你这种人，就特别有赤子之心，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调动情感，这种就特别棒。
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就是非常那个就是往外喷的人。
对，
就特别难收回来。也还行，最近已经收敛多了。
啊，那你就是下一步计划，或者你已经完成的计划，现在有哪些呢？就是
我之后我拍完纽约，然后我就回来北京，然后就把这些视频放出去了之后，然后我就11月份我就去了柏林。
就是2016年是吗？还是2015？
对，去年的那个11月份我就去柏林继续拍片子，然后当时我觉得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就跟 Airbnb 合作，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特别开心的就是说我以前我很喜欢的一些不管是品牌啊还是人啊，就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我们有了更多的交集和联系，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做这件事特别开心的地方。因为我以前也是 Airbnb 的房东，也做过房客，然后我去11月份去欧洲之前，我就想说住宿是很大的一块费用，我就想说我怎么能够把这块省下来，我就单枪匹马我就去 Airbnb 北京总部，然后我就给他们看我的视频，然后他们就特别喜欢，然后就说 OK 我们给到你那个预算，然后你去帮我们拍视频，然后就成了。然后所以我那个欧洲的住宿就省了很多很多，然后给他们拍 Airbnb 拍了3个小片儿。
哎，我是在想，就是你觉得，就是你比方说是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 就是是不是差异非常大，或者你在欧洲会不会就是感觉到就是没有像美国那么自在，还是也是那边用你的热情感染了所有人？
我觉得就是美国人和美国人，首先就是一个特殊民种，然后那个欧洲人吧，都得分他不同的国家，又是不同的感觉。你像德国人，他就那种特别特别冷，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在纽约就习惯了那种大家都很 outgoing，很热情，就是你们好像今天刚见面，明天就会成为 best friend 那种，就或者 immediately 就能成为 best friend。但是你在德国就不要想说这种事情会发生，
对，
就是那种德国人就是那种很真的是，他们 OK 见到你，但是他们也不会就是可能表面上跟你说 OK 我们下次 hang out 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之后你再联系他就完全会杳无音信，就是因为德国人他是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让他们接受你或什么样，就是德国人真的是很谨慎，他们交朋友什么的也会就很慢很慢的去慢慢的去接受你这样的，然后包括德国人真的是那种很严谨，然后又比较说就是很理智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你在OK 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在纽约去路上问个人呀什么，大家都会特别特别，你知道就是啊怎么走怎么走，然后就聊着聊着就一块走了，然后你在德国的话，大家就感觉就是那种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What I can do for you"，就是那种你想要什么，你想从我这儿要什么呀，就那种感觉，就是他是有点往外排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拒绝跟别人沟通那种感觉，就是说
是，
你想要干嘛的那种感觉。他的 reaction 第一个是说你想干嘛，就
对
那种。
他，
所以说德国人我觉得是比较，就他们会让你有一种距离，但是德国人还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如果真的把你当朋友啊，怎么怎么样，他们是特别特别，就是说特别实在的。
对，就是欧洲人，我个人感觉他们比较就是木讷一点，就是说我也不需要跟你成为朋友，我自己生活自己的世界里也很好，但是如果你要是
他
我
们
朋
自己的小世界
友，
就是蛮疯，就是他们，而且你想，西班牙人就是很随意啊，就是每天就是懒洋洋的呀，就是很有他们自己节奏，然后大晚上10点吃饭什么什么的那种，就所以他们就是很那个，但是西班牙人很热情，但是你要看就是其他欧洲，比如法国人吧，你又他们就是那种特别有自己的调调，然后就是很，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欧洲的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会给我不同的感觉，像我其实我第一次到法国的时候，我特别讨厌法国人，就是觉得说他们当时也是特别讨厌，我觉得也是特别讨厌亚洲人，因为可能我们当时可能去购物的人太多太多，可能就但是他们就有一种那种觉得不爽的感觉或怎么样，所以我去当时去商店购物的时候，他们就一种对亚洲人都是那种爱理不理的那种感觉，我想说凭什么呀？然后你知道吗？我就然后就是。然后我就是当时我是在大店里嘛，好像是我那个我的那个眼那个什么太阳眼镜找不到了，然后我就让他们，我就是跑到大院，我说那个台上，我说你们广播一下，他就不愿意广播，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不广播呀？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吵起来了，然后最后他们就给我广播了。
他们那个包容度比较低，他觉得其实我们这个还是就是有一种俯视别人的感觉，但是就是我听你讲啊，我觉得美国人就是比较平视，大家都是那种移民国家嘛，美国毕竟移民国家，就感觉大家都一样的这种感觉。但是欧洲还是有讲究什么血统啊什么之类。我之前在那留学，我就感觉这个特别明显，而
你在
且，
哪？你在荷兰是不是
啊，对，
阿姆斯特丹？
我在鹿特丹。
鹿特丹我还没去过，鹿特丹跟阿姆斯特丹会有什么区别啊？
就是鹿特丹是一个炸平的城市，它是重建的，然后它就是把荷兰人就是，最有想象力的建筑物都基本上集中在鹿特丹，然后阿姆斯特丹是就是会比较古城那种，就是都是比较旧的那种，旧建筑的那种，就跟巴黎比较像，但是又阿姆斯特丹是港口嘛，然后就港口文化会比较强，比方说什么红灯区啊，什么赌场啊，还有那个吸大麻的这些就特别丰富。反正我见好多就是青旅里的，就是来自各国的人，就欧洲他们觉得最嗨的城市就是阿姆斯特丹。
是，他们都吃 mushroom 去了，是吧？
不一定，我觉得就那个城市会让你会比较放松，就其他城市可
对，
能会。
但是我是觉得阿姆斯特丹特别舒服，因为当 时我们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就觉得阿姆斯特丹小小的，骑个自行车哪儿都能逛到，然后天气又特别好，然后就在海边，然后就是靠着那个河边，然后就吃个那个小甜点，然后就晒晒太阳，就觉得特别，就是生活的特别惬意。
对对对，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待几天之后觉得好没劲呢那种感觉？
因为当时我好像就待了3天还是4天，所以也没有很久，所以可能就觉得还好。
嗯，那你就是说了就是这种西方之后，那你觉得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过，因为你比方说美国或者欧洲这种咱们可能都会有一点共同的感觉，但是你反而我觉得你像你说东南亚这些我是没有去过的，然后我的同学里边有几个东南亚人，你说说就是去这个亚洲这方东南亚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或者是
东南亚的话，其实因为我第一次出国是去泰国，就是大一的时候，因为当时本来是想要跟一个特别好的闺蜜，然后因为她跟我安利了好多好多泰国怎么怎么样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然后想说哎那就一块去呗，然后结果她临时就跟我说她不能去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爽，因为当时我什么东西什么攻略都没有做，因为我想她去了那么多次嘛，我就跟着她去挺好的，就单一白痴，我特别羡慕那种在旅行中可以当傻瓜白痴那种，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啊照这儿了，哎就那种特别感觉就是
不会吧？我以为你是那种主控性比较强，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的。你也
不会，其实有时候我蛮懒，就是我希望有一个很懂的人就带我，就是去那个地方，就说啊这儿是怎么怎么样，我们这儿最好吃的什么，就省了去我自己去研究那些的时间嘛。但他就很懂嘛。是这样的，然后当时就我就想说跟他在一块儿，就我也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他就临时就说不行，然后想说行那我一定要去，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做那些就是查就是机票啊，然后查住宿 hostel， 然后又拉了另外两个小伙伴一块儿跟我去，就是当时就想说我一定要去，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在泰国也是发生好多事儿，又进了警察局，又进了医院，就是各种就是，就是我们当时是在清迈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是因为我就那个租的那个摩托车嘛，然后就开始在那个山路上面，就是那种山路就狂拐的那种，然后我朋友就开，因为我是不敢开摩托车，因为我老把那种油门当成那个刹车的人，就一按就哇出去了我刚刚那个声音是怎样OK anyway， 然后所以他就开始骑那个摩托车载着我，然后我们就那个拐来拐去的，然后当时就觉得就当时就开特快，当时就觉得哇塞年轻啊就真好啊，就说世界是我们那种感觉，然后就在那个山路上狂拐，然后就是开巨快，结果一个转弯的时候就啪就给倒下了，就是那种电影里那种夸那个车飞出去，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汽车就在滴油，就滴答滴答滴答，然后我当时想说不要爆炸了，就是脑海里脑补一下那个电影画面，但是并没有哈。然后呢完了之后就是我那个膝盖就整个就摔烂了，然后相机我们也摔坏，就是镜头摔坏了，然后呢当时就连起都起不来了，然后就真的是很巧合，就隔我们不远停了一辆车，然后那车上人就看到我们就摔了，就赶快下来帮我们嘛，然后就把我们送到那个山上，那个就是那个素贴山那个寺的那个医院，然后就给我包扎呀什么的，然后结果我们然后警察叔叔就来了，就把我们的那个摩托车什么的，然后就放他那个大车上，就要带我们下山嘛，然后那个警察叔叔也很奇怪，就是他也不说带我们去哪儿，结果到了以后吧，他说：“哎，看，这是我们泰国的夜景。然后呢，再走的人看，哎，我带你们来吃这个，就带我们去了夜市，然后就带我们吃东西，然后在车上还把我他的枪给我玩，就是很奇妙，你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因为泰国人他英文不是特别好，就那个警察大叔的英文也不是特别好哈。然后就我们就一直就那种哈哈笑笑，就肢体语言在那儿沟通，然后他就把他枪给我，就哈哈哈，然后。”就很搞笑，完了之后他又把我们送到那个 hostel 了，结果呢我们那天然后我们要从清迈赶到曼谷，然后我们就要走了，然后又发生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火车上的时候就正已经准备要走了，突然那个警察叔叔就出现了，那个警察大叔就拿了两袋那种赝品，你知道就是曼谷的那种包包就出现了，然后我们当时都震惊了，我们想说啊，他怎么找到我们的？因为我们就也没有跟他，我们就是跟他说 我们今天要坐火车，就是去那个曼谷了，然后也没有说是哪个车，也没有说哪个车厢，然后然后我们就问他，他说他是一个车厢一个车厢这样找过来的，然后我当时就哭了，我就想说这也太好了吧，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么好，然后所以就是说我第一次对泰国印象就是特别特别好，因为我们在泰国的旅程真的蛮久的，真的是太久，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是三个人旅行，就是我还有另一个女生还有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呢当时是有点喜欢我，然后呢就是但是我就想说还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如果结婚前一定要跟那个人旅行呢，是因为完了之后这个旅行就是完完全全见证了他是一个大肉球，就是我们去攀岩，就是整个我们就攀到很高了，他还在那个最底部晃悠，然后每天他都会各种窘途，就是要不然就开摩托车开进沼泽里了，要不然就是吃鱼刺卡住了，然后就是每天他都会发生一种各种很搞笑的事情，所以我们每天的一个娱乐项目就是说，哎，今天他又会怎样，然后他每次都不辜负我们的那个期待，所以就是泰国的话我是觉得说因为他也有旅游事业就很发达嘛，所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我觉得旅行的那种娱乐项目什么就挺完善，就你有很多很多可以选择，然后泰国的人也挺好的，然后我们去的那些地方就是不是那个什么普吉岛啊，那种芭提雅那种特别特别 tourist 地方，我们去了甲米，然后我们去了那个清迈，然后最后去的曼谷，当时第一次旅行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这次旅行让我爱上了旅行，因为就感觉说太搞笑了，就是很多很多就是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发生，然后包括你会感觉到你在旅行中之前的有一些想法就会默默的就会因为这次旅行改变了，就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什么想法？什么想法？
所以咱们的问题是啥来着？啊，你的问题是东南亚是吧？
没事，这也无所谓。就那你就说什么想法会改变？是对人的偏见还是？
心变得更大了，就是比如说以前我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很在意，或者很可能很自私啊，或什么样子的。可是我觉得旅行多了以后，你就感觉。就是有很多你之前在意的事情你不会那么在意，有很多你之前计较的事情你不会那么计较了，然后包括因为你接触了很多人，你跟很多人沟通，然后你看到很多人是那么有趣，然后你看到很多人那么有意思，很那个，你就慢慢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的心也变大了，然后你的视野也宽广了，你感觉你整个人就是
升华了，
很清爽，
很清爽，不油腻了是吗？不油腻了是吗？
对，不油腻了，清爽不油腻。
真的，哎，我还是好，
让你清爽不油腻，对。
对对对，我还好奇一点啊，就是你刚刚不是说就是这种，我怎么形容呢？就是你会不会就是感觉就是旅行中建立这种感情特别的难以形容？我不是说同性之间感情，就是异性的感情，就是会有人会喜欢你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一般你会怎么处理，或者是这种情绪？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什么意思？你就是说在旅行中，你要是有艳遇了什么的，怎么处理？
不，也不算，因为艳遇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嘛。就是比方说有一个男孩就真的特别喜欢你那种。就是说要想只要你做男朋友或女朋友，你觉得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猫丽嘛，我不知道你知道吧，就是我感觉她那个男朋友好像不是也是类似于就是说旅行中认识的这种情感嘛，你有没有类似的，或者是有看到别人就是在就是比方说旅行然后就感觉回国结婚了什么之类这种的，有没有？
我觉得还有蛮多感觉都是那种好像在旅行中遇到了一个谁谁谁，然后就在一起，然后就一起旅行那种。我觉得那很好啊，我一直在找啊，我没有看到。
没有，
就是我需要一个会拍摄会剪辑的男朋友，谢谢。
那就是你个人有没有就是很多人追你，或者是因为旅行认识了就感觉人家很喜欢你的那种？除了刚刚那个，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个但不算旅行，就是也算吧，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呢是一个很，就是我不喜欢玩，就是但是好像是要玩游戏了，但是我是一个在就是关系中不喜欢就是老是那种玩游戏，就是搞暧昧啊或者什么，就是我就是那种很直接，就是我喜欢你我就会告诉你我喜欢你，你看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 我是那种人，然后我当时是在三里屯，在北京夏天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在三里屯玩，然后当时就在街上站了一个男的，然后他是外国人啊，是一个意大利人，然后呢，我当时就跟我朋友说，哎，那个男的蛮帅的，然后我那朋友就说，哎，你跟我说帅有什么意思？你有本事你跟人说话呀？然后我说你也不敢啊，然后他说那你去啊，然后我就跑去了，然后我跑去，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嘛，然后就知道他是来这边学中文的，然后他是那个威尼斯的，然后但是他马上就要走了，所以然后我们就互相留了一下微信，然后就也之后没有见面什么，也没怎么说话，然后之后他回去了之后就。偶尔他有一次就开始问我问题，然后之后我们就产生了有奇妙的联系，就是他会每个月都问我一些很奇妙的人生哲学类似的问题那种，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他聊一下，然后就这样而已。然后是那年夏天我正好去欧洲旅行，然后我就想要节省旅费，我就是打工，那个就是农场打工嘛，就是你在农场你去给他们干活，然后他们就免费包吃住什么的。我当时就在那个法国的尼斯就在打工，然后跟我一块打工的那个有个澳大利亚女孩，她说哎，你来欧洲你居然不去意大利，然后那样不行啊，然后我想说那好吧，那我就去一下意大利呗，然后我就提前跟那农场主说好，我想要去意大利，然后他就说好吧你走吧，然后我就坐那个 blah blah car 就是那种共享的车，从那个尼斯就开到了米兰，然后开到米兰之后我想说哎，我不是还认识他吗？在威尼斯，我想说，那我跟他联系一下吧。然后我就跟他联系，我说我可能我想去威尼斯，你有没有时间啊？咱们可以见面什么的。然后他就非常冷漠的回应说他最近很忙。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我就自己玩呗。然后我就自己去玩，然后我就坐火车从米兰到威尼斯。然后你就又不相信吧？就是我一出火车站，那个人就站在那儿了，就
surprise。
我突然感觉我的故事怎么感觉到了吗？就是火车站经常会出现一个人的感觉，但是是真的事情，就是他突然就出现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我就很惊讶，你知道，就因为坐火车都很邋遢，你知道吗？就很随性那种，然后突然就是他就出现在那个地方，他说怎么个情况？他就说，然后他就说我在，他说他就出现了，然后我想，然后为什么会出现？是因为那个威尼斯那个是那个地方很小嘛，就是火车吧，一般都一天只有两班，所以不是这班到就是那班到，因为我已经跟他说了我会从米兰到威尼斯嘛，所以他就是那两班，他就按那两个班那个等嘛，然后我就有点震惊，我想说哦，然后我就
太感动了，
然后他就说好，他就说带我去那个威尼斯附近到处逛逛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就一块儿逛街，然后就是带我去吃好吃的，然后就是在那个湖边就在那聊天啊，然后怎么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说那个去看电影，不是去他家看电影，然后你们也知道看电影就是通关密码，
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说通关密码就是看电影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 have sex 了。
哇塞，这个我都不知道，然后你接着说。
你居然不知道，你在荷兰待那么久你都不知道？
没有，我们那边你接着说，我一会儿跟你说这个解释这个部分，然后呢
OK， 就反正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就去他家看电影，然后当时呢情况是欧洲当时是蚊子非常多，然后呢我就把自己裹成一个木乃伊一样，因为当时真的就我已经被蚊子攻击的快不行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跟他一块看电影，然后我就随便选了个电影，就结果那个电影就是我都不知道我怎么选的，是一个非常的爱情动作片，那个电影就讲了那个他男朋友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就是那个 Scarlett Johansson 演的那个，然后他很漂亮嘛，有个很漂亮女朋友，但是他还是很喜欢在家看 A 片，就是撸撸撸撸撸。
这牛逼的电影叫什么？我好想知道
啊！
斯嘉丽·约翰逊还拍过这种电影，
叫什么？叫 Dear John 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就那个片子就讲说那个男的就很喜欢看 A 片，就很想看 A 片打飞机，然后就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选个这个电影，然后所以就我们很尴尬，就那么久不见，然后就两个人躺在床上就看那个片子，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很害羞的男生，就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他那个床很小嘛，单人床，然后他就很，就是他也不敢动我什么，他就是把那个手指搭到我肩上，就这么保持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就看完了那个，就我裹成木乃伊，他那个手就搭到我肩上，一个就那种一个指头点到我肩上那种感觉，我们就这样保持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完了之后我们看完，我想说，哎， 怎么还不亲我呢？
对对对，我
然后我想说，然后怎么还不亲我？然后我就说，反正就等了他半天，他都没有行动。然后我就说，那我走了哈。然后他说，啊，那我送你啊。
这么单纯，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他就送我回到我住的地方了。然后我就想说，那他可能就是想要跟我当朋友嘛。然后我想说那也 OK 啦。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哦对，我忘了一个细节没跟你讲，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他带我就逛街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威尼斯，如果去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很商业的地方，就是卖的东西基本上就是面具啊，那些玻璃的那些东西。然后我们逛有一家店是卖披头士的东西，但当时那家店已经关门了。然后我看上了一个就是三角形的一个钟表，特别特别好玩。然后呢我们就继续吃饭，我们就忘记查，然后就看电影哈。然后现在拖到那个我要走了，他就说我去车站送你一下吧。然后我说那行吧，那你来吧。然后他就来了，他拿了个牛皮纸袋，然后就是牛皮纸袋，你知道就那种，就是我就想说，哎，这你午餐啊。然后他说，哎呀，哦，等一下啊，
你先忙。
哎，你接下来刚刚。然后呢他就说我就说这你午餐啊，他说不是给你的。然后我想说哦，那就是我的午餐。然后我就非常愉快的就跟他说了跟他那个打电话，然后不是跟他说了拜拜。他说拜拜以后，我就在火车上，我就想说哎好饿，我说吃一下吧。然后就开始想说打开那个三明治，然后结果就突然摸到感觉硬硬的，然后我心里就想完了，可能就是那个钟表，然后就真的是那个钟表。
我这还挺感人的，我去，然后呢？
对啊，你就突然就觉得好 sweet， 你知道吗？就当时我就想说，也太贴心了吧！就是完完全全，但是女生的第六感很就是很快，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真的是完全就觉得是个三明治，因为他是拿一个那种牛皮的那个纸，你知道我知道说那种牛皮纸。
对对对。
就
这个不重要，那我接着问你，
然后
你说你。不是，这就是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他是你这个旅行中的那个怎么说特别最有感情的一个男生。现在怎么样了？
没有，后来之后就在一起了。他来北京了，我们俩就在一块了。
这就是你男朋友？
狂热恋中。
啊，现在就是你男朋友是吗？
没有，然后后来我去台湾，我们就默默的又分开了。但是我跟我所有的前男友都是好朋友。
哇塞，太棒了，太棒了！
还是朋友，也不能算好朋友吧，只能说还是好，还是朋友，就会说话，继续说话那样。
那个行，那还有我还有两个问题，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太能说了。就是第一个是就是那个。就是很多人嘛，现在可能跟你有相同想法的人特别特别多，但是吧，他们就会有很强的那种防备心，比方说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可能没法像你这样，就是很，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嘛，就是很勇敢或者怎么样。你觉得你跟他们那个，主要是你，如果你要劝说这样一个人的话，你会怎么说？还是你觉得就是其实你也会被骗，但是就是运气特别好？
我觉得就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 "The most dangerous things in life is to play it safe"。就是我觉得这句话如果就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说，其实你觉得最最危险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最最安分的去不改变任何你自己。就是往往其实你会人生产生巨大的改变的时候，都是你做了一些你觉得非常 crazy 很惊喜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得到的改变也是就是很大的。就是你当时会觉得哇塞，这个我不敢做这个举动或怎么怎么样的，可是当你做了这个举动之后，你得来的东西也是就是比你就是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安安分分的去过你的生活会来的更有趣的多。我感觉我中文实在太差了，我受不了。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只有你敢于去犯错怎么样 ？So what？
哇塞，太棒了，太棒了！好，
真的，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只有就像我说。我特别喜欢，还有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 "better and whoops than what if"， 就是说我希望的是说我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而不是我去后悔我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可能比如说 OK， 我喜欢一个男生， 然后呢，我如果喜欢他，我就会跟他告白。那如果我不会想说，哎呀，我如果没有做，我没有跟他告白的话，我可能之后会想说，那如果我跟他告白了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在一起了？就是我不想要这种想法，我就想要就是去实现他，起码给我一个结果。那他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我呗，那我就 move on 呗。
这个我觉得告白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 for example， 你比方说你要是去类似于像你一样，就比方说很就是我觉得前面后边的经历我感觉也算正常，但是你在纽约那段经历的话，我感觉很多人可能真的是被你的热情和就是怎么说理想主义给打动了，这个点我感觉很多人都做不到，他很多人就会有一个想法，可能就说 OK， 然后我自己努力一下，努力不行了那就算了，就那种。但是你吧，你会是我感觉就是真的好像是用你的，我能感觉到为什么别人会帮你，这点我能明白，因为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哎，这个姑娘就是她真的，我希望她会变得更好，这种感觉就是这、就是我个人的感觉。
对，其实就是我为什么叫赶姑娘，其实也不是，是我一个朋友就是跟我说，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就说这是很赶的表现或怎样，我就觉得说 OK， 我想要做成一件事情，然后现在问题来了，我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想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把这些故事跟我朋友说了以后，朋友就说你这就是很勇敢的表现啊，你就是很敢去这样啊。
对，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赶姑娘是这样来的，就是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说，好像在很赶的时间，就比如说我去学校贴海报，我去路上搭讪这个人，就是为了去完成我想要完成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要完成这件事情，我就是那种想到了这件事情，我就立马去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不想要有那种 OK， 我有一个 idea， 然后我就会想说，哎呀。可是如果我失败了怎么样，哎呀可是好像我完成不了这件事，哎呀可是这个问题出现了我怎么解决，就是我不想，我不会有那种，我就是有，我想到了我就去做，我就去完成它，它遇到了问题，遇到了什么，我要想尽各种办法我去完成它。就比如说我这次不是从南非刚回来吗，
嗯嗯，
然后正好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大篷车，他们有一个就是团，就是说他们要去南非，然后我当时人是在巴黎，然后我突然知道了这个事儿，然后呢那个创始人就说那你可能来不了吧，你签证也没法办，因为我人在巴黎嘛，然后我又是15号要去那个斯里兰卡，然后呢当时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是1号，我就想说，但是我真的很想去南非，所以我脑子里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想说我怎么样这件事实现，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去戴高乐机场，把我的护照在机场上找人，就说我就看谁回国，然后我就真的找到了一个人，把我的护照从那个巴黎带到了北京，然后快速去南非的那个大使馆办了以后，然后我又托人从那个办好了之后，从那个北京再托人给我带回巴黎，我又去取，就这样。
太厉害了，然后就
是我就是一个不想要给自己设限，因为一般人第一反应都是我说啊，那去不了了。
对，我觉得这点特别棒。OK，
对，我就是想要去，就是实现自己的，就想要去实现的东西。对，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我特别想问你，你就是你的这个做这件事情最后的一个目标，或者是 happy ending 是什么样的？
我就想要说，等我有钱了，就可以跟一堆有意思的人一块在北京有一个 space， 然后这个 space 就是可以是那种，就是，就是那种 loft 那种，然后很大的空间，然后可以做成就是各国人来到北京玩的时候都是一个 information center 一样那种，然后这个空间里面会有什么那个花店呀、面包店呀、吃的，就是那种特别特别中国式的吃的，然后还有奶茶什么乱七八糟花的各种，然后我们上面就是我们的办公室，下面就是一个那种，然后还有 hostel 可以在那儿住，然后大家可以一块玩，然后每周都会举办一些市集啊什么什么的，对，就我小梦想。
哦，就是一个就是介绍怎么说国际交流文化中心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没错，叫 international 什么 communication center。对对对，我就是最终真的我觉得如果有这个的话，我感觉我会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所以我就想说现在好好做我的小视频事业，然后对
特别像一个那种欧洲一个城堡里的乌托邦那种。
真的想要，就是因为我就想要说跟一群特别有意思的朋友一块儿来玩，一块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希望最后的 ending 就是说一群有意思的人一块继续做有意思的事情。
跟我去奶奶
啊。好好好。
嗯，
行行行行，那今天先这样吧。
好吧
、哎、我觉得
我的声音会不会很难听啊，因为我说话声音巨快。
没事没事没事，挺好的，我觉得我那个行，那
行OK OK，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那个接受访
问。那那个到时候你要播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哈。
好，没问题。
如果需要什么问题什么，你再跟我联系。
啊，行行行。行